好，弟兄姊妹早晨。
弟兄姊妹早上好。
我哋睇箴言已经系进入呢个礼拜嘅第三次睇箴言啦。
我们这个星期已经是第三次看箴言。
今日睇箴言第十七章。
今天我们看箴言第十七章。
箴言俾我哋嘅感觉系咩咧？
箴言给我们的感觉是什么呢？
佢好似好多好多格言啊。
它有很多很多的格言。
将佢串埋一齐。
将佢串在一起。
每一句都好有智慧。
每一句都很有智慧。
但系全章辑埋之后咧？
但是整章我们串在一起。
有时就发觉我哋唔系好够智慧去理解。
有时候我们就发现没有智慧去理解。
点解会咁样辑埋一章嘅咧？
那为什么会这样编辑成一章呢？
所以睇箴言有好多嘅启发。
所以看箴言就有很多的看法。
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思考，
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思考，
去切入，
去引入。
嗰日嘅主线到底系乜嘢咧？
那天的主线到底是什么呢？
今日去睇嘅咧就系公义、智慧同埋家庭。
今天要看的是公义、智慧和家庭。
原来有公义有智慧，
原来有公义有智慧，
会影响到一个家庭有冇复兴。
会影响一个家庭会不会复兴？
点解会讲呢样嘢咧？
那为什么会说这个呢？
因为琴日嗰一章嘅经文，
因为昨天那一章的经文，
佢讲咗好多有关于家庭嘅部分。
因为他讲出很多有关家庭的部分，
特别系最后嗰三节，
特别是最后的三节。
琴日讲到咧，系白发系荣耀嘅冠冕。
昨天讲到白发是荣耀的冠冕，
在公义的道上边必能得着，
在公义的道上必能得着，
是十六章的三十一节，
是十六章的三十一节，
这个就成为了一个基础了，
这就成为一个基础。
白发就是指年长的人，
白发是指年长的人，
所以在一个家庭里面的上一代，
所以在家庭里面的上一代。
而这个家庭怎样才可以复兴呢？
那这个家庭怎样才能复兴呢？
公义就是个根基，
公义就是根基。
如果个家庭彰显公义的话，
如果那个家庭彰显公义的话，
这个家庭就会不一样，
这个家庭就会不一样。
这个就成为了今天的那个引言，
这就成为今天的引言，
带动今天的第一段，
带动今天的第一段。
公义使到家庭得冠冕，
公义让家庭得冠冕。
好，睇第一大段，
我们看第一大段，
一至到六节，
一到六节
系延续紧上一章嘅，
是延续了上一章。
公义使家庭得冠冕，
公义让家庭得冠冕。
我哋都想我哋嘅家庭咧被神纪念嘅，
我们都想我们的家庭被神纪念。
我哋好想我哋嘅属灵的下一代和肉身的下一代都是有冠冕的，
我们都很想我们属灵的下一代和肉身的下一代都想有冠冕，
被神奖赏，
被神奖赏。
一个家庭怎样才可以得冠冕呢？
这个家庭怎样才能得冠冕呢？
上一章的三十一节，
上一章的三十一节
就带出了那个基础，
就带出了那个基础。
公义，
公义
是一个关键，
是一个关键。
整个公义要在哪里发出呢？
那整个公义在哪里发出来呢？
第三节是重点，
第三节是重点。
鼎为炼银，
鼎为炼银，
炉为炼金，
炉为炼金，
唯有耶和华熬炼人心，
唯有耶和华熬炼人心。
原来我的心有没有公义呢？
原来我的心有没有公义呢？
公义怎样出来呢？
公义怎么出来呢？
怎样才是令到一个家庭有冠冕呢？
怎样才能让家庭有冠冕呢？
我们的心是关键，
我们的心是关键。
第一节，
第一节，
设宴满屋大家相争，
设宴满屋大家相争，
不如有块饼干，
不如有块饼干，
大家相安，
大家相安。
它里面是一个很强烈的对比，
这里有一个很强烈的对比。
设宴满屋代表财宝，
设宴满屋是代表财宝，
好有钱，
很有钱，
好有钱的家族，
很有钱的家族，
可以整屋摆设筵席，
可以整间屋子都可以摆设筵席。
不过关系不好，
不是关系当然不好，
大家相争，
大家相争，
不如有块饼干，
不如有块饼干，
应该是干饼，
这是干饼，
块饼都干晒了，
那个饼都已经干了，
然后只有一块，
但是只有一块，
所以证明是很缺乏，
证明是缺乏
质好缺乏，
物质很缺乏，
大家好相安，
大家很相安。
所以原来有冇冠冕呢？
所以有没有冠冕呢？
第一节话俾我哋知同财宝冇关系。
第一节告诉我们与财宝没有关系。
啊，有财宝都可以相争。
有财宝都可以相争。
家族冇冠冕。
家族没有冠冕。
啊，所以财宝唔系指标。
所以财宝不是指标。
咁第二节又话俾我哋知啦。
第二节又告诉我们。
咁身份系指标啦啩？
身份应该是指标了吧？
啊，我系贵族出身。
我是贵族出身。
应该有嗰个冠冕啦。
应该有冠冕的呀。
诶，第二节就话啦。
第二节就告诉我们。
仆人办事聪明。
仆人办事聪明。
必管辖而修之子。
必管辖而修之子。
又在众子中同分产业。
又在众子中同分产业。
仆人本来冇产业噶。
仆人是没应该没有产业的，
啊，儿女先至可以继承产业，
儿女才可以继承产业。
但系仆人依家竟然可以继承产业，
但是仆人现在可以继承产业。
吓，啊，儿子咧竟然变成儿修之子，
儿子都变成儿修之子，
吓，啊，蒙受羞耻，
蒙受羞耻。
所以原来身份亦都唔会使到一个人系咪一定得冠冕。
所以身份也不是限制每个人是不是得冠冕。
钱财保证唔到我哋得冠冕，
钱财保证我们不能得冠冕。
身份亦都保证唔到我得冠冕，
身份也不能保证我得冠冕。
第三节乜嘢先至可以保证我得冠冕呢？
第三节什么才能保证我得冠冕呢？
原来就系我哋嘅心啦。
原来就是我们的心。
我哋嘅心有冇公义？
我们的心有没有公义？
有冇属神嘅品格？
有没有属神的品格？
神会睇我哋嘅心。
神会看我们的心，
我们的心平时可能 都 OK 的，
我们的心平时可能都可以的，
但是一面对一些 试炼，
但是一面对一些的试炼，
面对一些考验，
面对一些考验，
可能我们的心就容易扭曲了，
可能我们的心就容易扭曲，
就变歪了，
就变坏了。
他用了一个比喻，
他用了一个比喻，
炉为炼银，
炉为炼银，
啊，鼎为炼银，炉为炼金，啊，
鼎为炼银，炉为炼金。
神会熬炼我哋嘅心，
神会熬炼我们的心。
到底炼银嗰个温度乜嘢系个熔点咧？
到底炼银的温度哪个是熔点呢？
啊，有一个资料咧话俾我哋知，原来哇，好高温嘅。
有一个资料告诉我们，原来要很高温的。
啊，银嘅熔点系摄氏961度。
银的熔点是摄氏961度，61度。
而黄金的熔点更高，
而黄金的熔点还要高，
1063度。
1063度。
你话发话，我哋唔怪得我哋所经历嘅嘢咁金啦。
所以你说我们所经历的是不是这么高温呢？
吓，好唔容易系嘛？
是不容易的。
哇，900几度，成千度系咁熬我哋。
900多度，1000度，这样是熬炼我们。
吓，依家到咗呢个温度未咧？
现在到了这个温度了没有？
谂一谂啊，感谢神都唔系咁高温啫。
我们现在想想，感谢神还没有这么温度高。
比起一啲人嘅经历，
比起一些人的经历，
我哋嘅经历只可能系200-300度嘅啫。
我们的经历可能是200-300度。
神一路睇我哋嘅心，
神一直看我们的心。
咁高温。
这么高温，
咁代表预表咁高嘅困难，
预表更高的困难，
咁多嘅问题，
更多的问题，
整个人好似被压榨一样，
整个人好像被压榨一样，
我嘅心有冇扭曲咧？
我的心有没有扭曲呢？
有冇有让不义入到我哋里面咧？
有没有让一些不义融入我们里面呢？
有冇冠冕？
有没有冠冕？
就系睇嗰个心，
就是看那个心，
嗰个心有冇纯净？
那个心有没有纯净？
个心喺熬炼当中，
心在熬炼当中。
啊，我哋可能话我唔玩啦。
我们就说可能我们不玩了。
啊，我放弃啦。
我放弃了。
咁就冇办法炼到银，炼到金。
那就没有办法炼到银，炼到金。
贵重嘅部分就冇办法释放出嚟。
贵重的部分就没有办法释放出来。
4、5、6节。
4、5、6节。
就开始讲咩叫做不义。
就开始讲什么叫不义，
所以原来一个家庭要有冠冕，
所以一个家庭要有冠冕。
调翻转嚟睇，
相对来看，
公义就系个标准，
公义就是标准。
呢个就第二小点，
这是第二个小点。
公义系个标准，
公义是个标准。
佢用反面嚟到睇，
他用反面来看。
讲完人，神会熬炼我哋嘅心，
讲到神会熬炼我们的心，
然后就开始讲到一啲心里边嘅扭曲。
然后就说一些心理的扭曲。
第4节，
第4节，
行恶的，
险恶的，
就是不公义的，
就是不公义的，
已经被扭曲了的，
已经被扭曲的。
他们会听些什么说话呢？
他们会听一些什么话呢？
奸诈之言，
奸诈之言。
说谎的会听些什么说话呢？
说谎的会说什么，听什么话呢？
邪恶之语，
邪恶之语。
原来人的心一扭曲了之后，
原来人的心意扭曲以后，
就会去听咗负面嘅说话，
就会听一些负面的话，
负面嘅声音，
负面的声音，
奸诈邪恶嘅说话，
奸诈邪恶的话，
呢啲全部都显出系不义，
这都显出不义。
呢啲说话点解会传播呢？
这些话语为什么会传播呢？
负面嘅声音点解会传播呢？
负面的声音为什么会传播呢？
因为有市场咯。
因为有市场，
因为有人听，
因为有人愿意听，
所以这个是第一个指标。
所以这是第一个指标。
我听啲乜嘢说话？
我听什么话？
第呢个好关键。
这很关键。
我听啲咩说话代表紧我心有冇被熬炼？
我听什么话代表我的心有没有被熬炼？
喺熬炼当中有冇得胜？
在熬炼当中有没有得胜？
然后我讲啲咩说话？
然后我说一些什么话？
我点样待人？
我怎样待人？
第五节。
第五节。
嬉笑穷人的是辱没做他的主，幸灾乐祸的必不免受罚。
嬉笑穷人的是辱骂造他的主，幸灾乐祸的必不免受罚。
他用另一个角度再看不义。
他用另外一个角度再看不义。
就是怎样待人。
就是怎样待人。
有没有欺压呢？
有没有欺压呢？
有没有嘲笑呢？
有没有嘲笑呢？
虽然是穷人，
虽然是穷人，
他突出了箴言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主题。
他突出箴言里面很重要的一个主题。
神与穷乏的人同在。
神与穷乏的人同在。
神保护孤儿寡妇。
神保护孤儿寡妇。
因为神是他们的创造主。
因为神是他们的创造主。
我有没有幸灾乐祸呢？
那我有没有幸灾乐祸呢？
有没有落井下石呢？
有没有落井下石呢？
这一类人一定会受到惩罚。
这些人一定会受到惩罚。
反过来，怜悯人的就会遭遇到怜悯。
相反的，怜悯人的就会遭遇到怜悯。
然后第六节。
第六节。
子孙为老人的冠冕。
子孙为老人的冠冕，
父亲是儿女的荣耀。
父亲是儿女的荣耀。
这个就是今天去思考的家庭了。
这就是我们今天要思考的家庭。
是不是讲到三代呢？
是不是讲到三代呢？
老人。
老人。
子孙。
子孙。
父亲儿女。
父亲儿女。
他们的冠冕。
他们的冠冕。
他们的荣耀。
他们的荣耀。
是怎么出来的呢？
那是怎么出来的呢？
他们的重点是前面那章所讲的公义，
重点是前面那一章所说的公义，
重点是这个家庭里面的心有没有被熬炼，
重点是这个家庭里面的心有没有被熬炼。
如果这个家庭活出公义，
如果这个家庭活出公义，
这个家庭懂得尊重权柄，
这个家庭懂得尊重权柄，
懂得尊荣白发的老年人，
懂得尊荣白发的老年人，
这个家庭就会蒙福了，
这个家庭就会蒙福。
突然之间读这段圣经，发觉白头发白了，原来是恩典来的。
忽然之间读这个圣经，觉得头发白了是恩典。
不要将个冠冕染翻做黑色。
不要将那个冠冕染成黑色。
白发是冠冕来的。
白发是冠冕。
他讲到一个很重要的关键。
他讲到一个很重要的关键。
一个家庭怎样复兴？
一个家庭怎样复兴？
是由对权柄的尊重开始，
是由对权柄的尊重开始。
我们怎样教导我们的下一代？
我们怎样教育我们的下一代？
去尊重权柄，
去尊重权柄。
虽然权柄有很多东西呢，是同已经同那个时代或者会脱节了，
可能权柄和这个时代可能有一些脱节。
年轻人对电脑啊，对科技的掌握挺快。
年轻人对科技对电脑的掌握很快。
我们拿着手机呢，就成日都轻机嘅。
我们看着手机都没办法，整天就坏了。
都唔知点样去面对。
都不知道怎么面对。
所以原来有啲嘢好似上一代系即系冇咁进步嘅。
就好像上一代没有这么进步。
但神点睇咧？
那神怎么看呢？
原来子孙是老年人的冠冕，
原来子孙是老年人的冠冕，
父亲是儿女的荣耀，
父亲是儿女的荣耀，
两代之间那种的尊荣，
两代之间的尊荣，
彼此肯定，
彼此肯定，
彼此接纳，
彼此接纳，
彼此有一个空间，
彼此有一个空间。
呢个一个智慧，
这是一个智慧。
如果两代之间冇空间，
如果两代之间没有空间，
太紧张，
太紧张，
彼此之间就有张力，
彼此之间就有张力。
啊，最近同个女倾偈。
最近和女儿聊天，
啊，同佢倾到咧，即系要预备结婚嘅事，
跟他聊一些预备结婚的事情，
啊，自然就有好多好琐碎嘅嘢要去面对，
自然就会有很多琐碎的事情要面对。
啊，我同 Hepsi 师母都会有一种警惕，
我和 Hepsi 师母都有一种警惕，
啊，关心必须要有距离，
关心必须要有距离，
啊，要关心佢，
要关心他，
但唔好俾到佢一种嘅压力。
但不要给他压力，
要俾一个空间，
要给一个空间，
吓系让佢去思考一啲问题，
让他去思考一些问题。
当佢已经有思考嘅时候，
当他已经有思考的话，
又俾个空间同佢讲，
有一个空间跟他说，
啊，唔好谂咁多，
不要想太多。
佢唔谂嘅时候就叫佢去谂，
他不想的时候就叫他去想。
佢开始去谂嘅时候叫佢唔好谂咁多，
当他开始想的时候，就叫他不要想太多。
嗰个就一个空间，
这就是一个空间。
原来我哋需要有智慧，
原来我们需要有智慧。
两代之间互相尊荣，
两代之间互相尊荣。
有一种嘅关系，
有一种关系。
信任，
信任。
爱，
爱。
有时又放手，
有时候又放手。
咁个家庭就有冠冕啦，
这个家庭就会有冠冕啦。
个家庭就系经过熬炼啦。
这个家庭就是经过了熬炼，
我们就不怕那个高温，
我们就不会害怕高温。
我们面对一些的张力的时候，
我们面对一些张力的时候，
永远都有真理，
永远都会有真理，
有爱在心中，
有爱在心中，
这个家庭就有冠冕，
这个家庭就有冠冕。
这个是很重要的，
这很重要。
有时我们会对上一代不知不觉会有一些言语上面的负面，
有时候我们对上一代就自然的就会有一些负面的话语，
因为上一代可能有些事情做得不够成熟，
可能上一代做的可能不太成熟。
我们这样的时候有没有会影响到下一代呢？
那我们这样的时候会不会影响我们的下一代呢？
下一代会看到我们怎样对上一代，
下一代会看到我们怎样对上一代，
其实就会这样对我们，
然后就会这样对回我们。
要尊荣，
要尊荣，
要肯定，
要肯定，
要行在神的公义当中，
要走在神的公义当中。
公义的另一面，
公义的另外一面
就是慈爱，
就是慈爱。
神的慈爱永远长存，
神的慈爱永远长存。
有公义有慈爱的 家庭，
有公义有慈爱的家庭，
就会有冠冕，
就会有冠冕。
第二大段，
第二大段，
第二大段出现了很多次愚顽人和愚昧人。
第二大段出现了很多的愚顽人和愚昧人，
出现了四次，
出现了四次，
亦都出现了两次的恶人，
也出现了两次的恶人。
他的关键是什么呢？
他的关键是什么呢？
我们要学习和这一类人互动，
我们要学会和这样的人互动。
如果我学会了，
如果我学会了，
我就会避免一些的祸患，
我就会避免一些的祸患。
第二大段，
第二大段，
学会与愚昧人互动，
学会与愚昧人互动。
七至到二十节，
七到二十节
里面除了讲了很多次愚昧人，
里面除了说了很多次的愚昧人，
然后他又讲了有三次特别提到他们，有四次特别提到他们会遭遇祸患，
有四次提到他们会特别遭遇患难。
第十一节，
第十一节，
提到第一次的祸患，
提到第一次的祸患。
恶人只寻背叛，
恶人只寻背叛，
所以必有严厉的使者奉差攻击他，
所以必有严厉的使者奉差攻击他。
严厉的使者即是死亡的天使，
严厉的使者就是死亡的天使。
神会差派死亡的天使攻击这些愚顽人，
神会差派死亡的天使攻击这些愚顽人。
喇叭是不是一个例子？
喇叭是不是一个例子呢？
在旧约里面的喇叭，
在旧约里面的喇叭，
他被攻击第二天就死了，
他被攻击第二天就死了。
我们如果不想这样被攻击，我们就要懂得和愚顽人互动，
我们不想被攻击就懂得要和愚顽人互动。
第十三节，
第十三节，
第二个祸患，
第二个祸患，
祸患必不离他的家，
祸患必不离他的家。
是不是很可怕？
是不是很可怕？
我哋要识得避开欲望人。
我们要懂得避开欲望人。
第三个问题。
第三个问题。
十五节。
十五节。
佢哋嘅行为。
他们的行为。
这都为耶和华所憎恶。
这都为耶和华所憎恶。
我们明白什么叫神憎鬼厌了，
我们就知道什么叫神憎鬼厌，
原来连神都憎的，
原来神都憎恶的，
是不是很可怕呢？
是不是很可怕？
第四样东
西，第四件事，
二十节，
二十节，
他们会陷在祸患当中，
他们会陷在祸患当中。
什么叫祸患呢？
什么叫祸患呢？
其实就是死亡，
就是死亡。
所以原来预患人会有这四个很严重的后果，
所以愚顽人就有这四个很严重的后果。
那我们同这些人相处的时候，
我们同这些人相处的时候，
是不是都会进入那个、咒诅里面？
会不会也会进入这个咒诅里面呢？
所以箴言就教导要怎样同这些人相处，
所以箴言就教导我们怎样和这些人相处，
然后才不会跌落祸患当中，
然后才不会跌入祸患当中。
第一个小段，
第一个小段，
不受迷惑免关系受损，
不受迷惑免关系受损。
七至到九节，
七到九节。
愚顽人说美言本不相宜，
愚顽人说美言本不相宜。
咩叫美言呢？
什么叫美言呢？
就是雄辩滔滔，
就是雄辩滔滔。
原来愚顽人好自视好高嘅，
原来愚顽人自视很高，
所以佢哋会不断雄辩，
他不断的雄辩，
讲嘢咧滔滔不绝嘅。
讲话滔滔不绝，
好似好有说服力，
好像很有说服力。
但系佢哋所做嘅嘢全部都系乜嘢咧？
当然，他们所做的事 是什么呢？
要追求嘅系利益，
是追求的利益。
第八节，
第八节，
佢哋贿赂在贿送的人眼中看为宝玉，
贿赂在贿送的人眼中看为宝玉，
随处运动都得顺利，
随处运动都得顺利。
原来愚顽的人除了雄辩滔滔，他们会不择手段。
原来愚顽的人除了雄辩滔滔，他还会不择手段。
他们用贿赂的方法，
他们用贿赂的方法
去得到利益，
会去得到利益。
对他们来说，这些方法好像无往而不利。
对他们来说，这些方法好像无往而不利。
啊，使啲钱就得噶啦。
用一些钱就可以了。
啊，做一啲嘢就得噶啦。
做一些事情就可以
了。就可以得到利益啦。
就可以得到利益。
咁我哋系咪要避开呢啲嘅处境？
那我们是不是要避开这些的处境呢？
如果唔系，我哋又会跌咗落去一啲嘅陷阱里边。
不然的话，我们也会掉进这样的陷阱里。
遮掩人过，寻求人爱。
遮掩人过的寻求仁爱，
屡次挑错的离间密友，
屡次挑错的离间密友。
吓，咩叫屡次挑错咧？
什么叫屡次挑错呢？
成日提翻嗰啲从前嘅事，
经常提一些从前的事情，
就系旧事重提，
就是旧事重提。
目的系要离间，
目的就是要离间，
目的系挑拨，
目的是挑拨，
关系就破裂咗啦，
关系就破裂了。
吓，呢个就系第一小段。
这是第一小段。
我哋同愚昧嘅人相处要好小心。
我们要同愚昧的人相处很小心。
唔好俾佢嘅说话迷惑咗。
不要给他的话语迷惑了。
唔好俾嗰种利益迷惑咗。
不要给他的利益迷惑了。
唔好俾嗰啲说话嘅挑拨迷惑咗。
不要给那些话语的挑拨迷惑了。
否则整个关系就受损啦。
否则的话，整个关系就受损了。
系咪好大嘅提醒？
是不是一个很大的提醒？
有时我哋不知不觉就跌咗落呢啲陷阱。
有的时候我们不知不觉就掉进这些陷阱。
现在很多人被骗，
现在很多人被骗，
骗案越来越严重，
骗案越来越严重。
其实就是因为那些人很有说服力，
就是那些人有说服力。
他们呢又很懂得，很懂得好像这样就有什么好处，这样就有什么好处，利益的引诱，
就很说一些利益的引诱。
所以我们要好要在箴言里面学智慧，
所以我们要箴言里面学智慧，
不要受迷惑，
不要受迷惑。
第二个小点，
第二个小点，
要保持距离，
要保持距离，
免得咧遭受攻击，
免得遭受攻击。
十至到十四节，
十到十四节，
一句责备嘅说话深入聪明人嘅心，强如责打愚昧人一百下。
一句责备话深入聪明人的心，强如责打愚昧人一百下。
因为要好小心，就系唔好好似好善意咁要去责备愚昧人。
这里要很小心，不要很善意的责备愚昧人。
因为佢哋吸收唔到。
因为他们吸收不了。
佢哋冇能听嘅耳朵。
他们没有能听的耳朵。
佢用责备同责打对做对比。
他 用责备和责打做对比，
用一句和一百下做强烈的对比，
用一句和一百下做强烈的对比。
愚昧的人是听不入劝告的，
愚昧的人是听不进劝告的，
打了一百下他都听不明
白，打一百下他也听不明白，
聪明人一句说话就通了，
聪明人一句话就明白了。
所以这里要提醒我们，
所以这里要提醒我们，
不要责备愚昧的人，
不要责备愚昧的人，
对我们来说自己也是一个很大的提醒，
对我们自己也有一个很大的提醒。
人家跟我说了多少句我才明白呢？
人家跟我说多少句我才明白呢？
人家用提醒用责备说了多少句我才开窍呢？
人家用提醒用责备说多少句我才能开窍呢？
如果说了很多句都没得，那我就变成愚昧人。
如果讲了很多句我都不行，那就变成愚昧人了。
我们要向神祷告，求神开我们的心。
我们要向神祷告，求神开我们的心。
也都祝福我们的年轻人，
也要祝福我们的年轻人，
有受教的耳朵，
有受教的耳朵。
今天是 DSE 第一天开考，
今天是 DSE 第一天开考，
一会儿我们都要为他们祷告，
等一下我们也要为他们祷告，
祝福他们知道自己的需要，
祝福他们知道自己的需要，
然后呢是开始懂得去寻求智慧，
然后就懂得寻求智慧。
再下来呢第十一节，
接下来第十一节，
恶人只寻背叛，
恶人只寻背叛，
里面讲紧嘅系敌挡神，
这里说的是抵挡神，
所以先至会面对死亡嘅攻击，
所以才会面对死亡的攻击。
呢种嘅悖逆，
这种的悖逆，
圣经睇上嚟等于行巫术，
圣经看起来形容是行巫术，
因为悖逆就系与如同行巫术一样。
因为悖逆就如同行巫术一样，
愚昧人会跌到这样的咒诅当中，
愚昧人会掉进这样的咒诅当中，
所以我们要跟他保持距离，
所以我们要和他保持距离。
十二节就这样讲了，
十二节这样说，
宁可遇见雕崽子的母熊，
宁可遇见雕崽子的母熊，
不可遇见正行愚妄的愚昧人，
不可遇见正行愚妄的愚昧人。
母熊是天性会保护那些熊仔的，
母熊是天性的保护那些熊的宝宝。
如果他发现那些熊宝宝遇到攻击，母熊一定会起来，
如果他看到熊宝宝遇到攻击，母熊一定会起来，
是会很凶猛的，
是很凶猛的。
但原来呢，遇到愚昧人还惨过遇到母熊，
所以遇到愚昧人还惨过遇到母熊。
这就是一个强烈的对比，
这是一个很强烈的对比。
母熊到底有多大威力呢？
那母熊到底有多大威力呢？
原来在叙利亚那一带地方的熊呢，
原来在叙利亚那一带的熊呢，
站起身的时候高是两公尺的，
站起来的时候是高过人两公尺，
然后是有成二百几公斤那么重的，
有二百多公斤这么重。
所以面对这些熊的攻击，
所以遇到这些熊的攻击，
人是很难逃生的，
人是很难逃生的。
但圣经竟然用他和愚昧人相比，
但圣经竟然用他和愚昧人相比，
遇到愚昧人原来下场更惨，
遇到愚昧人的下场更惨。
去到第十三节，
到了第十三节，
他说以恶报善，
以恶报善，
即是说愚昧人的特质是忘恩负义的，
就是愚昧人的特质是忘恩负义。
祸患必不离他的家，
祸患必不离他的家。
十四节，纷争的起头如水放开，
十四节，纷争的起头如水放开，
好像打开水坝一样，
好像打开水坝一样。
问题就来了，
问题就来了，
在争闹之先必当止息争竞，
在争闹之前必当止息争竞。
在争闹后面有一个字是没有翻译出来，就是爆发。
在争闹后面有一个字没翻译出来，就是爆发。
在那种冲突爆发之前，
在冲突爆发之前，
我们就要止息，
我们就要止息，
就是说保持距离了，
就是要保持距离。
我们要小心免得那些祸患临到，
我们要小心免得那些祸患临到。
你可以想象放水闸那种的危险，是不
是？你可以想象放水闸那个危险。
当雨水太多要排洪的时候，
当雨水太多要排洪的时候，
一开闸那些水就是这样涌流，
一开闸那些水就会涌出来。
圣经又用了这个图画，
圣经也用这个图画，
用完母熊的图画，
用完母熊的图画，
就用开水闸的图画，
又用开水闸的图画，
告诉我们
告诉我们
要远离这 一啲嘅祸患。
要远离这些的祸患。
有时我哋发觉我哋警惕性唔够高。
有时候我们发现我们的警惕性不高。
我哋会跌咗落去一啲关系嘅张力。
我们会掉进一些关系的张力。
同埋一啲嘅愚昧当中。
和一些的愚昧当中。
神提醒我哋。
神提醒我们，
箴言是很具体的。
箴言是很具体的。
箴言在那个人际关系的互动上面，
箴言在人际关系的互动上，
给我们很多很多的提醒。
给我们一些很多提醒。
第一，我自己不要成为愚昧人。
第一，我自己不要成为愚昧人。
第二，我要警惕愚昧人。
第二，我要警惕愚昧人。
他和彼此相爱已经不同了。
他和彼此相爱就不同了，
因为愚昧人是不会明白这些说话的。
因为愚昧人不会明白这些的话。
第三小段。
第三小段。
分辨关系免陷入深渊。
分辨关系免陷于深渊。
十五至到二十节。
十五到二十节。
里面提醒我们什么呢？
里面提醒我们什么呢？
是第三小段，第二大段的第三小段。
是第二大段的第三小点。
分辨关系。
分辨关系，
免得陷入深渊。
免得陷入深渊。
十五节。
十五节。
他说定恶人为义，定义人为恶的。
定恶人为义的，定义人为恶的。
这都为耶和华所憎恶。
这都为耶和华所憎恶。
里面完全颠倒了是非。
里面完全颠倒是非。
没有公义。
没有公义。
愚昧人既无聪明，为何手拿价银买智慧呢？
愚昧人既无聪明，为何手拿价银买智慧呢？
因为没有一个心去接受智慧。
因为没有一个心去接受智慧。
他就算用钱去买，他都得不到智慧。
他就算用钱去买，他也得不到智慧。
然后开始讲到真正的关系是什么呢？
然后讲到真正的关系是什么呢？
是愚昧人不明白的。
是愚昧人不明白的。
他说朋友乃时常亲爱，弟兄为患难而生。
他说朋友乃时常相爱，弟兄乃患难而生。
愚昧人看的是利益。
愚昧人看的是利益。
愚昧人看的是挑拨。
愚昧人看的是挑拨。
所以这里他不明白这句说话。
所以这里他不明白一句话。
圣经讲出正面的。
圣经讲出正面的。
但是呢，有时又要提醒。
但是又要提醒，
十八节就个提醒了。
十八节是个提醒，
就算对方遇到患难，
就算对方遇到患难，
我同佢共患难，
我跟他共患难，
但系唔好作担保人，
但是不要做担保人。
邻舍面前击掌作保，乃是无知的人。
在邻舍面前击掌作保，乃是无知的人。
要识得嗰个界线，
要懂得那个界线。
然后十九节，
十九节，
喜爱增敬嘅系。喜爱过犯，
喜爱增进的是喜爱过犯。
高立家门的乃自取败坏，
高立家门的乃自取败坏。
喜爱增进是什么意思呢？
喜爱增进的什么意思呢？
其实喜欢与神作对，
就是喜欢与神作对，
就会跌入过犯当中，
就会掉进过犯当中。
高立家门是什么意思呢？
高立家门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拒绝同人来往，
就是拒绝同人来往。
自己呢是起了很多围墙，
自己就起了很多的围墙，
厌恶同人交往，
厌恶和人交往，
系唔识得彼此相爱嘅，
是不懂得彼此相爱，
系唔识得分享嘅，
不懂得分享，
结果咧就会成为被厌恶，
结果就成为被厌恶，
心存邪僻嘅寻不着好处，
心存邪僻的寻不着好处，
舌弄是非的陷在祸患中，
舌弄是非的陷在祸患中，
头先讲过就系死亡。
刚才说的就是死亡，
就是深渊，
就是深渊。
这个就讲完了第二大段了，
这就讲完了第二大段。
他讲紧愚昧人那个可怕，
他讲到愚昧人的可怕，
他里面有很多很多的提醒，
他里面有很多很多的提醒。
我怎样去小心不要跌落迷惑呢？
我怎样小心不要掉进迷惑呢？
我怎样可以保持一个适当的距离？
我怎样才能保持一个适当的距离？
然后我又要分辨那些关系。
然后我要分辨一些关系。
乜嘢系真正嘅关系？
什么是真正的关系？
愚昧人系筑高墙嘅。
愚昧人是筑高墙的。
愚昧人咧系增进嘅。
愚昧人是增进的。
愚昧人冇智慧嘅。
愚昧人是没智慧的。
所以呢度调翻转提醒我哋。
所以这里相反的来提醒我们。
我哋可能要将埲墙拆矮一啲。
我们可能要将那埲墙拆毁一些。
然后咧，道门要起低一啲。
然后那个门要起低点。
我哋要欢迎同人有交往。
我们要欢迎同人有交往。
嚟到教会最大嘅特质系咩咧？
来到教会最大的特质是什么呢？
系彼此相爱。
是彼此相爱。
系互动。
是互动。
因为群体好重要。
因为群体很重要。
群体喺祸患嘅时候就知道咩叫做彼此扶持。
团体在祸患的时候就知道什么叫扶持。
在喜乐的时候就可以有更加多人一起开心喜乐。
在喜乐的时候就会有更加多的人开心喜乐。
在熬炼的过程。
在熬炼的过程。
家庭是第一个保护。
家庭是第一个保护。
群体是第二个保护。
群体是第二个保护。
他就帮助我们远离愚昧的行列。
他就保护我们远离愚昧的行列。
不断有真理进入。
不断有真理进入，
我们就越来越健康。
我们就越来越健康。
去到第三大段，
到了第三大段，
智慧和愚昧做了一个强烈的对比。
智慧和愚昧做一个很强烈的对比，
一个兴一个衰，
一个兴一个衰，
也都同时影响到家庭，
也同时影响家庭。
第三大段21至28节，
第三大段21到28节，
智慧愚昧影响兴衰，
智慧愚昧影响兴衰。
里面讲了很多愚昧，愚昧。
里面讲到很多愚昧，愚昧
结果是带动愁苦，
结果是带动愁苦。
生愚昧子的必自愁苦，
生愚昧子的必自愁苦。
第21节，愚昧人的父毫无喜乐，
愚顽人的父毫无喜乐。
然后他就讲到一句我们很熟悉的经文，
然后他讲了一句我们很熟悉的经文，
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忧伤的灵是骨枯干。
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忧伤的灵是骨枯干。
21、22节有什么关系呢？
21、22节有什么关系呢？
愚昧令到人家受苦，令到人家毫无喜乐。
愚昧让人受苦，令到人没喜乐。
然后第二节就讲喜乐就是良药，忧伤就枯干了。
然后22节提到喜乐就是良药，忧伤就是枯干。
咁21、22节中间系咩关系咧？
21、22中间是什么关系呢？
21节已经去到一个处境。
21节到了一个处境。
受苦。
愁苦。
冇喜乐。
没喜乐。
去到病咗啦。
到病了。
由我里边嘅郁结。
要里面的淤结
就屈出咗病啦，
就淤出一个病，
所以佢先至讲喜乐系良药，
所以他就讲出喜乐是良药，
忧伤就会枯干，
忧伤就会枯干，
原来去到病咗啦，
然后到病了。
如果屋企有愚昧嘅孩子，
如果家里有愚昧的孩子，
就会受苦，
就会愁苦，
就会冇喜乐，
就会没喜乐。
所以原来我哋要去帮助我哋嘅下一代。有智慧有聪明，
所以我们要帮助我们的下一代有智慧有聪明。
在箴言的教导，
在箴言的教导，
很重视智慧 的传统，
很重视智慧的传统。
我们要帮助他们在真理里面成长，
我们要帮助他们在真理里面成长，
在真理里面突破，
在真理里面突破。
昨天有个年轻人就跟我说，
昨天有个年轻人和我说，
他说他今天考 DSE 了，
他说今天要考 DSE，
可不可以为他祷告呢？
可不可以为他祷告呢？
这个就是第一个，
这就是第一个。
他们明白到祝福的源头在哪里，
他们知道祝福的源头在哪里，
祷告，
祷告，
要找神，
要找神。
然后呢？
然后呢？
又要懂得寻求帮助，
又要懂得寻求帮助，
知道自己的软弱，
知道自己的软弱。
我就问这个年轻人了，
我就问这个年轻人，
你去边个考场考试啊？
你去哪个考场考试呀？
哦，佢话佢听日即系今日啦，会去翻自己读书嘅学校考试。
他说今天会在自己读书的学校考试。
哇，唉，咁好啊！
啊，我说这么好啊！
有地理喎、
哦，有地理
系主场喎、
哦，有主场
吓。咁、啊、你仲要去几多间学校考试啊？
那你还要去多少间学校考试呀、
啊？佢话我只系去我翻我自己学校考试啫。
我只留在我自己的学校考试。
啊、你咁多科都系翻自己学校考、
啊？你这么多科都在自己的学校考？
咁幸运？
这么幸运？
佢话因为我知道我自己嘅需要。
他说我知道我自己的需要。
我同考评局讲咧，我只可以一个人喺课室里面考试。
我和考评局说，我只有一个人在课室里面考试。
我有情绪方面嘅问题。
我有情绪方面的问题。
我唔可以在一群人里面那种的压力，
我不可以在一群人里面那种的压力。
结果呢？
结果呢？
就安排了他呢开一个课室给他一个人考试，
所以就安排了一个特别的考试 考场给他。
啊，咁呢个考试嘅场地全部都系佢自己嘅学校。
这个考试的场地全部都在自己的学校。
系咪一种智慧咧？
是不是一种智慧呢？
识得祷告系一种智慧。
懂得祷告是一种智慧。
明白自己嘅软弱同需要系第二种智慧。
明白自己的软弱和需要是第二种智慧。
识得寻求帮助。
懂得寻求帮助。
啊，唔系逃避，唔去考试。
不是逃避，不是去考试。
有人群恐惧又好。
有人群的恐惧都好。
有考试压力又好。
有考试压力也好。
佢都要去。
他都要去。
然后就申请特别的方式。
然后就申请特别的考场。
啊，然后就有这样的祝福。
然后就有这样的祝福。
原来愚昧和聪明有很大分别。
原来愚昧和聪明有很大的分别。
恶人在暗中受贿赂，为要颠倒判断。
恶人暗中受贿赂，为要颠倒判断。
明哲人眼前有智慧。
明哲人眼前有智慧。
愚昧人望眼望地极。
愚昧人眼望地极。
好高骛远。
好高望远。
永远都好似望住远处。
永远都在看远方。
但系明哲嘅人呢？
但是明哲的人呢？
愿意寻求智慧嘅人呢？
愿意寻求智慧的人呢？
智慧就喺眼前。
智慧就在眼前。
神就成日揾智慧祝福佢。
神就整天用智慧来祝福他。
吓。到最后，
到了最后，
亦都我哋好熟悉嘅廿七廿八节，
也是我们熟悉的二十七二十八节。
寡少嘅言语有知识，性情温良的有聪明。
寡少言语的有知识，性情温良的有聪明。
愚昧人若静默不言，也可算为智慧。
愚昧人若静默不言，也算为智慧。
原来唔讲嘢系智慧嚟嘅。
原来不说话是一种智慧。
嗰个系一个智慧嘅传统。
这是一个智慧的传统。
喺埃及一带。
在埃及一带，
或者喺以前我哋都话沉默是金。
以前我们也说沉默是金。
主要系被人挑拨。
主要是被人挑拨。
被人激动你嘅时候。
被人激动你的时候。
唔讲嘢就系一种智慧。
不说话就是一种智慧。
吓，唔系开小组嘅时候唔讲嘢。
不是开小组的时候不说话。
吓，唔系分享嘅时候唔讲嘢。
不是分享的时候不说话。
如果开组分享唔讲嘢，咁真系会系金啦。
如果开组分享不说话，那真的是很可怕。
所以他教导着我们的下一代。
所以教导我们的下一代。
被人激动你的情绪的时候。
给人激动你情绪的时候。
沉默是智慧。
沉默是一种智慧。
面对纷争的时候。
面对纷争的时候。
求助是智慧。
求助是一种智慧。
面对很多的问题。
面对很多的问题。
祷告是智慧。
祷告是智慧。
我们进入了数算俄梅尔。
我们进入数算俄美尔，
亦都进入咗好多嘅禁食操练，
也进入很多的禁食操练。
目的系更有智慧，
目的是更有智慧。
目的系让神嘅公义降临，
目的是让神的公义降临。
然后咧，
然后呢，
我哋就可以得着智慧嘅心，
我们就可以得着智慧的
心。我哋嘅家庭就可以复兴，
我们的家庭就可以复兴。
我哋一齐嚟敬拜主，
我们一起来敬拜神。